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同样哈，我们要讲这个什么是亵渎圣灵呢，我们也要有上下文，没有上下文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来解释这个亵渎圣灵。所以我们要先看前文，我们看十一章的四十二节到第五十二节。在十一章的四十二节到五十二节，耶稣公开的指责法利赛人的罪，他就提到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有六个祸。而这些罪耶稣所斥责的是什么呢？是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罪。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说里外不一，他们里面的人跟外面所做出的行为是不一致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十二章第一节，这时候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他先对门徒说，所以注意了，这里是耶稣对门徒说，所以接下来的话基本上是针对那些已经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就警告他们说，你们务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换句话说，耶稣警告门徒不可以效法法利赛人假冒为善。这个假冒为善就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内在的自我跟外在的行为必须是一致的。这一点有时候，原谅我弟兄姊妹，我有时候在这方面很受伤害。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一些话，我真的是你告诉我什么我就是百分之百信你的话，可是我后来发现原来都是叫做什么阳奉阴违，都是嘴巴跟我说的，跟他因为事实上后来发生一些事情就把实情显出来。那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耶稣警告我们不要犯这个罪，这也是今天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戴一副面具，我们回到我们的家我们是穿另外一副面具，这是基督徒今天一定要。所以前天的新闻你知道吗，那个美国那个女的那个跑选手，赛跑选手拿了五个金牌的，公开承认说她用这个 steroid 是不是啊？可是他就放很多片段过去，他什么2000几年对记者说话什么什么，对他说我是运动员，我不可以用这个东西，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可是他那时候其实就在用，他现在承认的时候就是他那时候都在用 OK。 所以这真的是我们人的罪。所以呢，耶稣警告说他已经在前面花那么大的篇幅责备这个假冒为善的罪，所以十二章一节耶稣就警告门徒不可以效法法利赛。我们基督徒的内在的自我跟我们的外在行为必须是一致的。然后呢，耶稣接下来从第二节到第四节用两句箴言来强调，这样子假冒为善的罪有一天都要被显明出来，而且要接受审判。所以耶稣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对不起，就是到第三节啊，第二节到第三节耶稣就用这两个箴言来强调，我们这一种的假冒为善有一天都要被显明，都要在神面前接受神的审判。我们真是很愚蠢，我们以为我们偷偷做这些里外不一致的事情，或者背地里做的没有人看见，这些神全部知道。而且神很奇妙，像我跟牧师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受洗以前，我们要跟他们约谈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这个弟兄姊妹真实的生活是怎样。我们强调要悔改，就必须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但是有些人虽然说他悔改信耶稣，可是他生活还在继续活在罪中，做很多得罪神的事情。可是我跟牧师，我们怎么知道 他不说我们不会看见，但是很奇妙，弟兄姊妹，已经不只是一次，我就是求神把真相显给我们看，神很奇妙。所以我们真是要敬畏神，你不要以为你做的东西不知道，你背后在说人，特别是背后批评弟兄姊妹，批评传道人，这些话你以为你背后说，没有人知道、okay? 这些事情可能今生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天要被显明，我们站到基督的台前，他要将一切的隐秘事都要显明出来。那所以呢，我刚刚说回那个哈，所以以前曾经有一对夫妻，他们已经上完所有的基要真理跟受洗班，然后他们也已经那时候有另外，那时候我们是有个助理牧师，助理牧师也跟他们谈过了，通过了这个就是说谈话要受洗了。其实呢，这个太太呢，这对夫妻婚姻关系已经是要破裂了，然后这个姊妹她就已经决定受完洗就要办离婚手续，可是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神就把这事情显出来了。因为当时呢，教会有一对年轻的传道就办一个单身退休会，那他呢很苦闷，这个姊妹很苦闷，因为这种夫妻之间的这种冲突，所以他就去参加这个退休会，然后他就跟这个传道人的师母就吐苦水，最后他说出他的计划。所以呢，这个退休会结束之后，这个师母回来就跟我打电话，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所以我跟牧师呢，我们就决定说，这一次我们就说我们需要跟他谈，所以我们就告诉他神的话，神对婚姻的旨意，然后我们告诉他说，他今天悔改，他必须有真正的悔改的果子，所以就请他那一次不要接受洗礼。好，然后就帮助他，我们就请这对年轻的传道夫妇帮助他们夫妻和好，真的在神面前恢复他们一个真正的相爱的关系。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是谦卑的，但是不是全部。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就是反过来就可以显出，所以他们就愿意，所以到下一季受洗的时候，他们就一起接受洗礼。然后他们离开我们这里的时候，已经生了一个女儿，很可爱。现在在外州哈，牧师还是有机会出去讲道，见到他们，他们又多了一个孩子。他们现在教会里面呢，他们真是很恳切的来学习认识神，追求认识神，侍奉神。所以当初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把这样的隐秘的事情显明，他们可能没有真正的悔改。今天我们不会看见他们可以成为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但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人呢，他上基要真理班，其实他缺了一大堆课，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刚好换一个老师，所以这个新老师不知道要把这个学生出勤的这个结果去告诉受洗班的老师。那我们想大家都知道了，不可以缺课三次。这个人其实缺课一大堆，可是没有人知道，所以他就去上了受洗班，然后就要受洗了。结果我跟牧师去看他的时候，他自己讲出来，他说：“哎呀，我基要真理班缺了一大堆，我的眼睛我就傻了，我嘴巴都张大了。”啊！我说：“那你怎么去上受洗班？”他说：“我上完了，我就去上受洗班了。”所以就是后来就是才知道是这样哈。那其实更奇妙的是，其实他当时我就不详细讲他的情况，其实也是一样，婚姻上有不合神旨意的情况。所以后来我跟牧师就跟他说，你要重新补基要真理班的课，然后我们也给他圣经的话，在婚姻上应当如何。他很生气，一走了之。他后来去一个美国人教会，在那边受洗。那我希望他现在是真正的悔改，但不是说代表说他就不会再悔改，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是神是可畏的，弟兄姊妹，神可以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显给我们看。但是更重要的还不是今生，是最后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所有假冒为善，我们里外不一致的东西，到那一天在神的审判台前都要被显明出来，而且怎么样，要受审判。所以注意，这是对基督徒说，这是对门徒说的。好，接下来呢，耶稣在第四节到第五节 就说除了神以外，门徒不需要惧怕任何人。第四节，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所以除了神不需要怕任何人，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我们看那个厄瓜多尔那五个宣教士，他们一去到那里就被杀。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除了神，但是要怕谁？要怕能够有权柄把你丢在地狱里的，那是真正要惧怕的，那就是神。然后接下来呢，门徒就第六节到第七节，耶稣就提到说，虽然是需要惧怕神，可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心中不用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多。那就是说，是我们唯有怕神，可是呢，杀身体，也就是说也许会受到逼迫，会受到一些灾祸，但是呢，不要害怕，因为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神，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五个麻雀卖两分银子，神不许的话一个也不会失落。所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会，他看重我们，你们比麻雀还贵重很多。在神的眼中，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我们是被看重的，而且是他眷顾我们，我们最终的命运是在他的手中。所以呢，我们是必须惧怕神，可是我们不必因为所遭受的这些逼迫患难而有所害怕，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看重我们，他也必眷顾我们。好，所以接下来第八节到第九节说，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因为提到逼迫啊，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那么你们也不要害怕，五个麻雀神一个也不忘记，那么你们比麻雀贵重许多啊等等。但是呢，耶稣接下来就提到，但是在你们受逼迫的时候，你们知道神是可畏的，你们不敢否认你们的主，所以在人面前认我的，这个认不是指单指口里的承认，这包括必须以话语和行为来表明口中所承认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跟我说，师母啊，他说他承认自己有罪啊，他也嘴里面说他愿意接受耶稣为主啊，那圣经上不是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吗？这都是我们太肤浅的讲解神的话。神要求的口里承认不是只有口里承认，是我们的话语跟行为必须见证我们所说的，就是耶稣所警告的里外怎么样必须是一致，这个上下文很清楚。所以公开承认耶稣为主的人也必须伴随一个顺服耶稣的命令而生活，来见证他公开里面公开所承认耶稣是主的这个承认。法利赛人为什么受指责，就是他们口里所承认的跟他们心里所示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耶稣就警告说，门徒如果在受逼迫的时候承认耶稣，这个承认不能只有口里，我们必须有实际的行为，是表现出耶稣是我的神，我完全顺服他。这样子承认耶稣的，耶稣说将来在神的使者面前，神的使者面前这是会称神，我刚才你说犹太人他们会称神，所以神的使者其实就是指神， OK， 只是用这个方式来会称神。所以呢，将来在神面前耶稣也必不认他，也就是耶稣不承认这个人是我的门徒。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将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做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必须在即使受逼迫的时候也要承认我们的主，否则将来主不会认我们。但是接下来耶稣说，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只在他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我们首先要了解，这里不是指非基督徒，我刚刚已经说了，从整个上下文都是在讲基督徒。所以呢，这里不是指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不承认耶稣，这里乃是指基督徒。如果基督徒不承认耶稣，同样这个不承认不是只是指口里，我想我们大部分口里都不会不承认耶稣的。但是这里所谓的不承认耶稣，是耶稣在第九章彼得承认他是基督之后，他就已经宣告了，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怎么样，舍己，或者换一个说法，就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舍己跟撇下一切所有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要让基督做我们的君王，完全顺服他，舍己，把自我完全的丢弃，完全的顺从耶稣。所以不承认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口里不认他，不承认是指我们拒绝舍己，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就是离弃神，我们就是拒绝承认耶稣，我们不让耶稣做主，我们不舍己，把我的自我放在神的面前。那耶稣说，你们这样子不认我，将来我在神面前也不认你们。接下来耶稣就说了，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这个跟第八第九节好像是冲突，因为前面说你不认我啊，或者认我，其实这里前面第八第九节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上下文来看是所对象是门徒，但是这里说说话干犯人子的，这里所指的不是指前面那个第九节所说的被盗，意思就是说不愿意舍己，把自己放在耶稣之前，不让耶稣做主，不是指这样的被盗。这里说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乃是指主要的可能是指非基督徒，他们出于无知，他们说话反对耶稣，他们拒绝耶稣，但是后来因着神的恩典，他们得以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所以就可以得赦免。或者即使是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也是出于无知啊，基本上是出于无知，我们可能也说一些啊，可能拒绝耶稣的话，可是我们不是出于恶意，所以呢日后圣灵光照我们悔改，我们就可以得赦免。不过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得赦免是预设了要我们的责任要悔改啊，得赦免不是自动，你干犯了神不需要悔改就可以得赦免，得赦免不是自动被赐下的，是必须先要悔改啊。但是然后耶稣就说了，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我们怎么来了解呢？首先我们要记住，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里面都记载类似的话，而且呢马太跟马可记载类似的话也都是讲到干犯人子的可以得赦免，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马太跟马可记载这个话的时候呢，都把亵渎圣灵跟法利赛人指控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这个事情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背景之下来考虑啊。那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我们先看马可福音好了哈。我们先看马可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我们看二十节啊。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吃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也就是属于法利赛人，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 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哈，所以你看到这里是不是就明明说是世人了 ？OK， 就是主要是指向这些不认识神哈。世人一切的罪，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但他说什么？唯独亵渎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所以这里有一个线索啊。所以这个亵渎圣灵跟法利赛人或者文士指控耶稣是靠鬼王赶鬼有关，而在马可福音三章三十节，马可明明说他们亵渎圣灵的罪是他们把耶稣赶鬼的工作看为是鬼王赶鬼。耶稣赶鬼的工作看为是鬼王赶鬼。好，那我们再过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哈。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到我们要读上下文哈，所以我们要读到三十七节啊，三十七节。好，那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前面一段跟马可福音一样，我就不读了哈。但是我要读其中的二十八节。前面也是这些法利赛人就指控耶稣是靠别西卜赶鬼啊等等，但是二十八节耶稣说他是靠着什么赶鬼？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换句话说，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赶鬼的工作，他们把它归诸于是鬼靠鬼王赶鬼。那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是耶稣靠着什么？圣灵赶鬼。换句话说，耶稣靠着圣灵赶鬼，这就显明神的国已经临到了，而这些法利赛人却把它归诸于是鬼王赶鬼。马可说这是亵渎圣灵。好，但是还没有结束哈。然后呢，我们看在马太福音的这上下文，当耶稣讲完接下来宣告说，说话干犯人子可以得赦免，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然后耶稣接下来说哈，你不要把它断掉哈。你们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从果子可以知道树哈。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就是指这些法利赛人，怎能说出好话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这里我们又再次看见哈，所有这些闲话当审判的日子都要显明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怎么样定你有罪。换句话说，法利赛人他们说耶稣靠鬼王赶鬼，耶稣接下来说他们不是随意无意说的这句话，他们说耶稣靠鬼王赶鬼乃是怎么样，乃是从恶心邪恶的心所发出的。换句话说，他们所说的话是出于这个对圣灵，耶稣借着圣灵所做的工作的一种啊邪恶的反对，啊，一种邪恶的反对，啊，好，所以呢，我们看见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的上下文哈，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解的时候，我们不要把马可跟马太的上下文丢弄进来，我们只是从那个背景，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亵渎圣灵的事情在马太跟马可当中是跟耶稣赶法利赛人指控他靠鬼王赶鬼有关系哈。回到路加福音，我们看见耶稣提到这句话的前文是第九节，说到信徒在受逼迫的时候拒绝效忠耶稣，就是所谓的拒绝舍己啊，把自己放在耶稣之前，拒绝来效忠耶稣。所以耶稣接下来就提到亵渎圣灵，所以呢，这个亵渎圣灵是跟拒绝耶稣有关系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看见第十节说话干犯人子的，那我们看到马可跟马太的背景里面都说 或者马可提到说世人如果说谎干犯人子等等，所以十二章十节说所说干犯人子这一种的拒绝耶稣是一种暂时的拒绝，有是出于无知，所以是一种暂时的拒绝。但是接下来亵渎圣灵的拒绝是一种永久的拒绝。那从马太跟马可我们刚刚看的背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把耶稣靠圣灵赶鬼的工作，显明神国度已经临到的工作，归诸于是靠鬼王赶鬼，而是出于邪恶的心。换句话说，他们是出于一种邪恶的刚硬的心来拒绝了耶稣，而这一种是一种永久的拒绝。那这种永久的拒绝就使得罪不能得赦免。所以什么是亵渎圣灵呢？亵渎圣灵不是仅仅口里说话反对圣灵，亵渎圣灵是出于对神存着邪恶的心，存着刚硬的态度，永久性的拒绝了圣灵的见证，永久性的拒绝了圣灵的见证。那从前面耶稣是靠圣灵赶鬼，表明神的国临到，也就是圣灵做什么见证呢？是神借着圣灵来为耶稣所做的工作做见证。换句话说，这一种亵渎圣灵的罪乃是一种坚定不移的，是一种存着刚硬的心坚定不移的反对神借着圣灵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那既然永久性的拒绝了，坚定不移的拒绝了神借着圣灵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相信耶稣，不可能接待耶稣。那这样的罪就是什么？肯定不能得赦免，因为唯有借着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才能够得着赦免。好，所以为什么亵渎圣灵的罪就永不得赦免？懂不懂？好，主要不仅是说言语上的反对，乃是我们存着邪恶刚硬而坚决的拒绝，邪恶刚硬的心坚决的拒绝，永久性的拒绝神借着圣灵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不可能靠着圣灵的引导来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这样的罪就不能得赦免。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说，若不是借着耶稣的灵若是借着耶稣的灵，没有人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但是也唯有借着耶稣的灵才会认耶稣为主。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晓得为什么亵渎圣灵的罪永不能得赦免。好，那最后呢，就是十一节，接下来十一节，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样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所以还是受逼迫的这个上下文。那么受逼迫的时候，如果在人前认耶稣，耶稣也会将来也会认他，如果不认耶稣，耶稣也必不认他。那么接下来耶稣就讲到，如果有人拒绝了圣灵为耶稣所神借圣灵为耶稣做的见证呢，罪永不得赦免。然后耶稣接着说，如果你们在受逼迫的时候人把你们带到会堂，那这表明这个逼迫是来自于犹太人，官府和有权柄的人就指向这个逼迫来自于外邦人。所以无论是来自于犹太人或外邦人的逼迫，这个门徒被带到有权位的人面前接受审问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要说什么话来回答。耶稣应许圣灵要引导门徒去回答询问他们的人，圣灵要教导他们所应当说话的内容，所以他们不要忧愁。当他们被带到这些当权者的面前，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这些审问通常都是即席的，意思就是说你被带去就是临时的，他就问你很多的问题审问。那在这样的时候门徒可能会忧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呢这些人审，如果门徒被抓被带到这些有权位的人面前受审，虽然所问的问题是一种及时的，是临时提出来，但是这些问题肯定 是会围绕着他们的信仰和他们所因这个信仰所做出的这些活动和行为。所以呢，耶稣就应许说，你们不要忧虑怎么答辩，因为圣灵会把你们所当回答的话的内容来指示你们，来教导你们，你们就可以被装备，借着圣灵所赐的智慧和能力来做回答，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就看见了，彼得和约翰被捉拿到公会， OK， 他们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个人是怎么得医治的？彼得就怎么样，圣灵充满他，记不记得啊？然后他就为耶稣做见证，天下人间没有赐，他说这个人得医治是因耶稣的名得医治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你就看哈，因为他们受逼迫被抓受审的时候，接受审问，这些当权者问的问题肯定是围绕他们的信仰跟因为这个信仰所带出的活动，那圣灵就会装备他们，给他们智慧和能力做回答，相反的是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个也成为一个机会可以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刚刚提到使徒行传第四章八到十三节，还有呢使徒行传第五章，虽然那里没有直接说彼得被圣灵充满，但是第五章的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是他们第二次被捉拿，天使把他们从监狱里面救出来，叫他们回到圣殿里面再去宣讲神的话，然后呢这个官府去把他带到公会的人面前审问他，彼得也是有一番回答来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呢第六章第七章司提反也是蛮有圣灵，他是用圣灵所赐的智慧说话，所以那些人没有能力抵挡他。所以你看整个第七章司提反那篇讲道是怎么样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就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应许。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些经文的属灵原则归纳一下，第一个当然是我们会看见耶稣贵为神的儿子，然而他受父的差遣成为那位弥赛亚仆人，他所有的传道工作都是怎么样，都是在圣灵的能力之下，在圣灵的里面，他也顺服圣灵，接受圣灵的引导，依靠圣灵的能力来做传道的工作。那我们可以看见从耶稣的受孕就是圣灵使他受孕，所以我们从耶稣整个传道工作，我们想连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圣灵在他身上都有这样的充分的工作来装备他引导他，而他也完全顺服圣灵，依靠圣灵来做他的传道工作，那更何况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更是需要依靠圣灵，顺服圣灵来侍奉神，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第二呢，圣灵施行引导，因为是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受试探。第三呢，当我们基督徒为属灵的生命跟生活的需要和属灵的福分向神祈求的时候呢，神应许要赐下圣灵，让我们可以得享神国度的福分，因为圣灵是神国度的灵，耶稣被高举他就赐下圣灵，借着圣灵来治理他的治理神的国，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治理神的百姓，也要把神国度的福分，一切属灵的属灵的资源和属灵的供应都赐给我们。那么第四，亵渎圣灵的罪必不得赦免，那这个我们就不要再解释了。最后呢，当基督徒受逼迫接受当权者审问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忧虑，圣灵会引导我们作答，而且指教我们回答的内容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会看见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明明说真理的圣灵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要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讲圣灵的真理是非常个人自我中心的，我们不知道圣灵来他最主要的工作是要为真理做见证，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要荣耀耶稣，耶稣要荣耀父。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花时间来研读你的话，来真的是竭力的追求明白你自己话所启示的圣灵的真理。天父啊，真是求你给我们一个真正渴慕真理的心，也给我们一个真正谦卑的心，所以我们可以接受真理的圣灵给我们的教导，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认识真理。借着这样的明白，我们真的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来默想你的话语，好让这些话借着这样的默想可以深入我们的心中，我们真正接受圣灵的教导，使我们明白这个话真的就不再是就不再是道理了，我们会发现这条路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可以照着去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